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第十课。不知道你在学习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受到先知耶利米这一位人的这个个性？或许呢，在前一次的讲论当中啊，我们听到耶利米啊，他即使面对着官长、百姓，甚至至亲的同乡父老的逼害，他仍然三次恳切地为百姓来代求。我想你一定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矛盾痛苦。我们发现先知的爱是炽热而且痛苦的，不管是对同胞还是对神，似乎都怀着一份又爱又恨的强烈感受。这回呢，我们要再一次走进耶利米的内心世界，我们听他向神的表白，同样也看他怎样处理他生平中另一次的危机。我们讲的主题是个人的试炼。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15:10-20:18，所以现在呢，也请你把圣经准备好。提醒你呢，一边听可以做一些笔记，这样对我们的学习会更有帮助的。好，耶利米书15:10-20:18，这一大段呢，可以分五小段，包括第一段15:10-21，记载了耶利米继续为百姓代求，并且从这个丧胆过度到希望。第二段呢，是从16:1-21，是神给他的警告和应许。第三段是17:1-27，这里夹杂了耶利米的一些零散的教导。第四段18:1-19:15是非常著名的象征性的行动记述，谈到耶利米探访窑匠之家。第五段20:1-18记述了耶利米最后一次的表白，当中呢也包含了他最苦恨的埋怨，所以有人称啊，这一段是他的克西马尼园呢。好，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查考经文，也同样走进耶利米的心灵世界。15:10-21，这里包括了耶利米第三次的申诉，同时包括了神第一次因耶利米的埋怨而对他的斥责。上回我们讲到耶利米不住地为同胞向神来呼求，希望神收回他对他百姓的处分，可是呢，神拒绝了，毁灭的日子将到。那现在不是代求的时刻，先知的任务是要传讲死亡、刀剑、饥荒、掳掠这些审判不受人欢迎的信息。马拿西和他的第二、第三代所犯的各种罪，现在要开始受到报应了。先知被迫停止为百姓代求，他看见没有人可怜百姓，就为他们悲伤，因着和百姓认同，他也为自己悲伤。他的生命到了最低点，因为自己的忠心侍奉招来了人的厌恶逼迫，他像约伯那样看母亲生自己是一种灾祸。所以在耶利米书15:10， 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近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那这就是先知耶利米和神对话的方式，他从来不会向神隐瞒心中的真实感受，不管是悲伤还是愤怒。而十五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呢，神给先知的答复是要将注意力从个人的困难转到更大的征战，国家的敌人逼在眼前了，而神掌握着历史和一切。将被灭的犹大目前虽然是受到管教，但至终还是会有一个好结局。耶利米作为神所拣选的先知，必须肯定自己的使命的意义和真实。十五章十八节，耶利米虽然没有办法明白和预知这一切，但是他对神的主权的顺服，使他的苦恨的心灵得以复兴。在十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这所说的，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经文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另外在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神使先知荣耀盼望的一面呢、啊。假若先知完全信靠神的慈爱和智慧，就必定得胜得福。十五章二十节，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句话呢，神的话给先知带来莫大的安慰。另外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则记述了做神先知要付出的代价，其中十六章一到九节，先知是以生活来传达审判的信息。在十章的十节到二十一节，十六章十节到二十一节是神对百姓的警告和应许。十六章的一到四节，神命令耶利米牺牲自己的感受和欲望，不要娶妻建立家庭，因为神说此地会有家破人亡的哀痛，甚至尸体多得无法埋葬，免至将来要受到丧妻亡子的痛苦。所以耶利米注定他的一生是要孤苦伶仃单独的生活。在十六章五到九节，神又不许耶利米为丧家哀哭，也不能赴喜宴。神这么做呢，是要告诉犹大，审判会突然来到，根本没有时间哀伤了，也没有时间欢乐，慈爱怜悯已经没有了。耶利米只得袖手旁观，神禁止耶利米参与犹大境内家庭和社交生活的这些正常习俗，这表示耶利米要和他的亲友要隔离，他不能够和他们同悲哀同宴乐。所以换句话说，他这种反社会的行为啊，将会使他失去所有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实在是做神先知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天你是不是也因着信仰的缘故，你常常觉得自己是走上一条孤单的路呢？又或者是为了履行神的吩咐，与世俗的洪流对着干，甚至被耻笑是傻子？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知道，当你选择与神同行的时候，神也必定会与你同行，加你力量向前行。好，来到十六章十到十三节，耶和华告诉耶利米，当他百姓传出审判信息的时候，他们将这么问，我们有什么罪孽呢？到时耶利米要为神回答他们，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 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样的信息谁爱听啊？谁爱听这样的信息呢？先知要做一个宣判审判信息的人，怎么会受人的欢迎呢？所以他很孤单的。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就讲到犹大将要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事实。被掳巴比伦是犹大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一页。被掳以前，迦南地呢被视为是神带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要得为业的一个祝福之地。可是被掳之后呢，迦南地却是神从北方那赶到各国再领他们归回之地。从地理来看呢，这句话可以应用在神在末后的日子怎样将以色列重新聚集。虽然这段话清楚说明了复兴和归回的一个应许，但是这句话真正的用意是要指出审判的事实。亚拿图、耶路撒冷、犹大的山冈河谷、耶利米所爱的地方，这些都被占领，先知要孤单地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十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讲述了犹大百姓要藏在大山小山上，躲在岩石洞穴中，逃到大海小河里躲避神的审判。但这一切都是突然的，因为神要差派渔夫和猎人把这些人从他们躲藏的地方找出来，加倍的报应他们，他们犯罪的地方就成为受报应的地方。就好像十六章十七节这所说的，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啊。到了国家灭亡的时候，那个处境正好像中国诗人柳宗元《江雪》所说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然而耶利米并不像孤舟独钓的这个说利翁那样的潇洒，他有的只是目睹野狗走过荒芜土地的悲惨啊。到底苦难要带来什么样深刻的反省呢？弟兄姐妹，这一切管教背后的教训又是什么呢？当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并且施行审判，我们作为人类的，我们会得到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功课，得到什么启示呢？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耶利米信心的祷告带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全能。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神因为人悖逆降灾赐祸，为的是要叫世人知道他是神，好在末后的日子有指望。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这样的信息，先知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帮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明白神这份的心肠。十七章呢，收集了耶利米的几个信息，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十七章一到四节讲到犹大的罪不能磨灭，十七章的五到八节是一个对比之歌，将依赖人和投靠神的人的结果做了一个对照，让人想起诗篇第一篇呢。另外在十七章九到十节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而神会鉴察人心的。十七章十一节，耶利米为了警告人 不可贪不义之财，就引述当时一句流行的谚语，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鱼丸人。原来鹧鸪会为其他雀鸟孵他们的蛋，等到这些不同类的雀鸟长大的时候，就会离巢。同样，依非法得来的这个财物呢，是靠不住，不会有保障的。十七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就道出了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盼望。这段文字非常的美啊，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另外十七章十四到十八节是一个哀歌，当中十七章十四节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当耶利米开始传讲审判的信息，起先百姓呢是群起反对，但过了一阵子，他们没有动静和危机了，就开始嘲弄取笑耶利米，说他是假先知。耶利米也是矛盾得很，他当然知道自己是真先知啊，但是他也不想所宣告的信息实现。在无言无处申诉的委屈当中的时候，他只能向神说，因为他一直是神忠心的先知，忠心的牧人。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七节，耶利米重申要谨守安息日。安息日是摩西律法中重要的规定，在众多的条例当中，耶利米特别提出这一条。那么特别他认定了借重这种挪出时间方式还有活动空间来纪念，要停止靠自己努力的方式呢，来纪念神把整个民族从这个为奴之地释放出来恩惠的能力。安息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标记的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在读十七章的时候，哪一项给你最深的提醒呢？或许在以下十八章到十九章十五节，耶利米从陶匠学功课的技术是感动你至深吧。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要下到窑匠之家，耶和华要耶利米到陶匠的家中观察他们工作。他到了陶匠的工厂，看见他把一团湿泥放在转轮上，然后他运灵巧熟练的手开始炼造。有的时候器皿的形状不理想，陶匠不会把泥丢掉，却是耐心的重新改造。正当耶利米用心看待，神对他说话，神将自己比作陶匠。那么这个也可以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二十五章九节，还有六十四章八节，另外在罗马书九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换句话说，以色列好像他手中的一团泥，按他的心意被塑造。神可以摧毁一个邪恶的邦国，但如果这个邦国悔改，就可以得到赦免，他也同样会赐福的。可是如果蒙他赐福的民族背逆他，将会失去福乐。的确，神是至高的，他好像陶匠对泥土一样，对以色列有绝对的主权。此外，陶匠的工作也显示了神的恩典和忍耐。陶匠本来可以将弄坏的土丢掉的，但是呢，他却继续的来陶造，将泥土改成理想的形状。耶利米的探访指出了神的主权，也指出了神会根据我们所做的道德抉择来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泥土，但愿神按着他的心意 自由地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当耶利米宣讲完这样的信息，立刻招来逼迫谋害。上次敌人要害他的性命，在十一章那里记载的，这次要对付他的是他的名声，他们要公开诋毁他是假先知。这回耶利米要求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敌人身上。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这里有一个坦诚的表白，打破我们对先知固有的印象，感受到耶利米这个人性的一面。到了十九章一到十五节呢，先知再次用陶器作为一个比喻，说明审判将要来临。第一种象征说明了神有至高主权，长久忍耐，给他的百姓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以及以色列人拒绝这个机会所带来的后果。第二种象征啊，说明了临到眼前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神吩咐先知向窑匠买瓦器，然后和百姓中的长老、祭司中的长老到新嫩子谷，向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宣告灾祸的信息，斥责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又说明这个罪招来的灾难。然后耶利米在众人面前打碎这个瓦瓶，表示什么呢？表达一个无可救药的毁灭。之后耶利米从这个陀菲特回到圣殿当中，将耶路撒冷和属神城的一切诚意即将毁灭的信息要再讲一次。殿的总管巴施户尔听见耶利米的预言，就打他，将他监禁起来。第二天他释放了耶利米，耶利米又宣告神的两个审判之一。巴施户尔要改名为马哥尔米撒毕，意思就是四面惊吓，因为他将自觉惊吓，也会使他的朋友惊吓。他曾向这些朋友说假预言。耶利米第二个审判呢，是针对犹大国的。耶利米在这儿第一次清楚指出犹大的征服者是巴比伦王。在这以前呢，提到征服者都只是说来自北方的人，这正是上世纪以赛亚已经清楚说过的预言。那些轻呼巴比伦的人有一天会看见耻辱和死亡之日的临到。在二十七章七到十八节是耶利米的反省和自白啊，可以说是十八到二十节的一个总结，也是第二个瓦瓶象征的总结。十八章七到十三节，我们看见先知在感情上、理智上、意志上受到的打击。他追溯自己开始做先知是由于神强而有力的呼召，他忠于这个呼召，宣告强暴毁灭降临，但当时事情又不那么发生，以致他终日成为笑柄，受人戏弄侮辱。他什么时候不提耶和华，就立时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啊！他要传讲神的信息，就必须甘心面对什么呢？面对这些知己朋友的反对和陷害。但是神与他同在，神与他的同在就补偿了亲友的离弃。耶利米认识了与他同在的这一位大能而可谓公正公义的神。在这段反省和自白以后，他禁不住地欢呼起来，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赞美耶和华。二十章十四到十八节是一段耶利米因为失望而起的哀歌，这段和前面一段赞美之歌是完全相反。从内容和性质来看呢，这个哀歌不应该放在二十章七到十三节反省之后讲的，但是这一段确实是这么放了，可见先知的情绪变化激烈，很不稳定。同时赞美之歌还没有能够把失望完全的驱离啊。耶利米 还要经历更多的黑暗，这种黑暗在他所爱的城被毁的时候是达到一个顶点。有某个时刻他被黑暗打倒了，咒诅自己的出生之日，但这个情形只是暂时的。当耶路撒冷最后倒陷的时候，先知并没有跟着倒下，因为试炼的年日把这位孤单受人厌弃的神仆磨练得更坚强、勇敢、有爱心。这也让我们知道，最严厉的试验也不能够改变他对神绝对的信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盼望我们今天神的仆人也是一样，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试炼的时候，我们仍然专一的来信靠主，让我们的服侍在主的面前更蒙他的喜悦。